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先一起祈祷。真的我们感谢你自己的恩典，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可以来到这里敬拜你、赞美你，并且聆听你的话语。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、一起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，都预备好我们的心去遵行你的话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在前一个礼拜呢，当我开始讲彼得前书的时候，就已经提过这封信的收信人呢是经历过不同的苦难。彼得呢就故意不用苦难这个字眼，而将它叫做呢是试炼。根据专家的推测，那些受信人呢很有可能是经历了离乡别井的苦、二等公民的苦，同埋俾人误会讥讽的苦。面对人生的苦难，彼得教导他们要明白自己的身份。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我们会被世人看为是异乡客，受人歧视。但是如果我们明白自己的身份是上帝所拣选的，我们就可以将苦难看成为是试炼，带着活的盼望，将来在上帝、千万天使和所有天国子民面前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上个礼拜呢，张传道就带领我们思想了1章13节到2章3节，提到我们既然有了圣洁的身份，就要活出圣洁的生活。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影响我们的行为，这样信仰就变成了是装饰品，有美丽的外表给人家看下而已，而未能够真正享受到信仰带给我们面对困难的力量。那个其实不是真的信仰，亦都是有点危险的。就好像古代的以色列人那样，他们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上帝的子民，哇，还有圣殿，上帝的圣殿在他们那里。那怎么办？不怕犯罪咯，犯了对上帝都会保守他们的，国家是不至于被毁灭的。但历史事实是怎样呢？上帝是有恩典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但是他亦都是严厉的。上帝很严厉地管教他的子民以色列人。结果很多人，以色列人就在战争中死去，没有在战争中死去的犹太人呢，最后都要尝到国破家亡，被强迫移民去到其他地方生活的痛苦。故此我们虽然是上帝的子民，我们都要活出圣洁的行为才好。正如1章17节那里所说，既然你们称那不偏待人、按各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，就当存敬畏的心，到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。基督徒不能够单单有心里相信、口里承认的，那个只是信仰入门的第一步。当我们仍然活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要活出和我们身份相配的行为。就正如我们有一位澳洲美女，她认识了丹麦的王子，她愿意嫁入丹麦的皇室，成为了 Princess Mary 玛丽王妃。但是她嫁人之后呢，她要放弃澳洲国籍，成为了丹麦的公民。够未呢？未啊，他还要学丹麦的语言和皇家的礼节。我们也同样需要不断学习和我们身份相称的行为。 今天的经文呢再提到我们的身份，特别是第九节，让我们一起来到思想。在二章四节，彼得鼓励我们要亲近主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时时来到主的面前，思想他的教导、他的牺牲、他的性情和他所经历过的苦难。这个是一个改变我们行为的方法，或者叫资源都可以。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活得圣洁，我们就更加要亲近主。我们主耶稣不是一位死了的救主，他是一位活在天上为我们祷告的救主，他还藉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。而主耶稣在世上所受的苦难，亦都会鼓励那些正在受苦的修信人。记得当时的修信人是被罗马人赶走，强迫他们离开罗马的嘛。彼得鼓励他们要亲近主，想一想，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都是被拒绝的，还是被自己人、自己的同胞丢弃的。但是主耶稣他是被上主拣选，完成上主计划的那一位。如果用石头来做比喻的话，主耶稣就是那个活石。我们既然是主的门徒，我们都成为了石头，但不是普通砖头，而是好像主一样活的石头。彼得用石头做比喻，是表明上主的计划是要建造圣殿。主耶稣是第一块的石头，因此亦都被称为房角石。如果我们见过有些人呢是在一块墙上面来到砌瓷砖，我们就会明白呢，他第一块的瓷砖是不会放在中间的，他是找那个瓷砖的角落头，一定是由那里开始放的，由那里作为一个基准，然后呢向两边砌出去，才会砌得事事正正的一幅砖墙出来的。建屋的道理呢，起屋的道理都是一样的，第一块石作为标准是很重要的，而那块石一定是放在角落头开始的。主耶稣虽然被世上的建屋匠人所丢弃，却成为了上主拣选作为房角石，即是第一块石头，来到去建造成上帝的属灵圣殿。不是一座普通的建筑物，不是一座看得见的圣殿，而是圣灵住在里面的圣殿，其实就是教会。第一座看得见的圣殿是大卫王的仔所罗门王所建，但在巴比伦入侵的时候呢就被烧毁了，这个大约是主前586年。后来以色列人在波斯帝国的时期，因为他们被准许回去耶路撒冷，他们就重建了圣殿，被称为第二圣殿。他们重建的时候，这座圣殿普普通通的，但在耶稣在世的时代呢，这个第二圣殿呢就被希律王修造得很漂亮，我们看一幅图片。但这座圣殿呢就在主后70年被罗马的提多将军烧了，现在矗立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上面的它是一座清真寺。有些犹太教的人相信呢，将来会有第三座圣殿在圣殿山上重建的。犹太教的信徒不相信耶稣，因此他们对第三座圣殿有些误解。但我们信耶稣的人要知道，第三座圣殿其实就是教会。主耶稣很清楚地说过，在约翰福音 第二章十九节、廿一节同廿二节，佢话你们拆毁这圣殿，我三日内要把它重建。但耶稣所说的殿是指他的身体，所以他从死人中复活以后，门徒想起他曾说过这事，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。彼得话信徒都是活石，被建造成灵宫，所以我相信在旧约以西结先知书所看到的圣殿的异象呢，其实是指教会。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圣殿，耶稣基督就是圣殿的奠基人。我们每个信徒都像一块活石，要彼此同心合意，奉献我们的才干和财富来一起建造这座属灵的圣殿。在二章六至八节，彼得就引用了旧约的经文证明他的论点。我现在看第九节，在这里他指出信徒的身份，亦都是完成了上帝在旧约中显示的旨意。让我读一读下，不过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神圣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，要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里有三个形容词描述我们这群上帝新子民的身份。我们知道上帝在旧约时期是拣选了亚伯拉罕，使他成为以色列人的祖先。亚伯拉罕本来是亚兰人，住在今日伊拉克的地区。上帝选召了他，叫他离开伊拉克而另成一族。后来呢，亚伯拉罕的曾孙约瑟就去了埃及做了宰相，就接了他爸爸雅各全家的人去到埃及。从此以后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就不断的增长，直到摩西奉上帝的委派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。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，去到西奈山，上帝跟他们立约的时候是这样对他们说的，如今你们若真的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，为神圣的国民。这个立约时期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至到六节，其中有三个形容词就是彼得应用在二章九节了，彼前二章九节了，属我子民祭司的国度，神圣的国民。以色列人虽然在西奈山的时候跟上帝立了约，但后来的以色列人失败了，他们没有遵行祖先跟上帝所立的约，结果就亡国。但上帝的计划是不会失败的，上帝使主耶稣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为世人死，凡是信耶稣的人都成为了耶稣所立的新约的子民，亦都成为了神圣的国民，就是天国的新子民。原本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期望，现在就归到了我们基督徒身上。这里提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新汉语译本就翻译做君王的祭司群体。基督徒的君王就是主耶稣基督，耶稣就是天国的王，他现在已经是王了，不用等他再来的时候才做王。因为主耶稣很清楚地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。大家想想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，那就不是王是什么呢？当然是神，他都是神，但亦都是 有王者的权柄嘛，所有权柄都归俾佢嘛。我哋系属于君王嘅祭司群体，咁祭司嘅工作系做咩嘅咧？喺古代嘅以色列人中咧，祭司嘅工作就系人同上帝嘅中间人啊。佢负责按住条例替人民献祭俾上帝，亦都将上帝嘅条例去教导人民。不过今日已经冇咗献祭嘅制度啦。因为主耶稣就是那个完全的祭物，已经献了给上帝，我们无需再献祭。神圣的角度，即是说不是世上的角度啦，世上的角度是由那些政治家掌权的，他们的行为就并不神圣啊。我们既然是上帝神圣角度的子民，我们就要活得圣洁了。并且所有基督徒其实都有一个重要的使命，就是做上帝角度的大使，要去宣扬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因此我们是有责任宣扬福音，正如第九节最后那句话，要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咁乜嘢系上帝奇妙嘅美德或者作为呢？上帝嘅奇妙作为就系一章三节所讲嘅，由于他无限嘅仁慈，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把神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使我们有活的盼望。神的生命有咩好处？如果我哋有机会劝人信耶稣，啊，人家问你啊，哎，信耶稣有咩好啊？你会点回答呢？嗱，我俾大家一个建议啊，新嘅生命咧，就系会帮助我哋咧，其实喺身心灵三方面都有好处嘅。身体方面，由于信咗耶稣嘅人都系比较喜乐噶，都会比较健康长寿嘅。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嗰度咁讲啊，啊，喜乐如良药，使人健康。这个是现中版的翻译，喜乐如良药，使人健康，好过食药，是不是？美国有人做了一个研究，他发现到经常去教会和经常祈祷的人都比较健康、喜乐和长寿的。心呢，就是指心理健康，我们讲到身体会长寿，但是还有心，心就是指心理健康。如果我们遵行圣经的教导做人，我们不会时常记恨，我们不会怀恨别人，我们会饶恕得罪我们的人，那我们就会更加开心。从前宗教信仰曾经被人认为是精神鸦片，但是近我想都十几二十年前到啦，正向心理学的发展就已经肯定信仰是心理的良药。以前美国的心理学协会是不准他们的会员向求助者讲信仰，现在他们改了他们会问那些受助者，你有没有信仰啊？如果有的，很欢迎他们跟牧师一起来谈的。最后就灵啦，讲咗身，讲咗心，而家讲灵，就系指我哋灵魂嘅归宿。真正信耶稣嘅人，无论几时离开世界，都肯定可以去天堂。呢个系我哋信耶稣嘅人同其他宗教一个最大嘅差别。其他的宗教不能够保证你，哎呀，你做了好人啊，你做了好事多，你一定去到天堂，他们没得保证。但耶稣基督他是向我们保证，信他的人一定可以去到天堂。这个就是在天国里面有了新生命的人所得的好处，新的生命，身心灵三方面都有好处，还有活的盼望。这些完全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争取得到的，而是靠那位召我们出黑暗 进入佢辉煌嘅光明嘅上帝俾我哋嘅。我哋已经进入天国嘅人，就有责任向其他人，尤其是我哋嘅亲朋好友啊，嚟到宣扬呢啲嘅事。已经信主嘅弟兄姊妹，你有冇活出圣洁嘅生活呢？嗱，当我哋向人传福音嘅时候啊，尤其是我哋嘅亲朋好友，佢哋唔会只系听我哋讲乜嘢，佢哋更加会留意我哋嘅行事为人啊。如果我哋平日嘅行为一啲都唔圣洁，咁就其实好难帮助人信耶稣啦。因此彼得提醒我哋要活得圣洁，唔好效法世人嗰啲恶毒诡诈、假善、嫉妒同埋一切毁谤嘅话。彼得仲教我哋两个方法去活得圣洁嘅。第一就系、是、上个星期讲过，我哋要爱慕上帝嘅话语，好像婴儿喝母奶咁样。嗱，咁呢样嘢就包括咗我哋要多读经啦，参加查经组啦，去参加一啲特别嘅讲道聚会等等。第二咧就系、是、今日讲嘅要亲近主，多思想主嘅一生同埋佢嘅教导。今年四月九号系复活节。有些传统教会在复活节前40日就会鼓励会有思想耶稣生平，称为四旬节或者大斋期。我或者我就想在2月27日开始就选一些经文给大家在这段时期去亲近主。我就会发放在圣马太家的群组里面，如果有弟兄姊妹还未加入这个群组，我鼓励你要尽快加入。好，请我们一同祈祷。真爱天父，感谢你拣选了我们成为君王的祭司群体，神圣国度的子民。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爱慕你的话，时常亲近主，也都乐意向别人传讲主耶稣的美善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